诗篇91至100篇，让我们翻到诗篇91篇，开始今天的查经。诗篇91篇呢，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哪里生活呢？你可以住在全世界最荣耀的地方，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有一个地方呢，你我都能在那里居住，就是基督耶稣里面。那是个荣耀而安全的地方，喜乐的地方。在那里呢，我经历神的大能，他的保护和恩典。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在当时呢，捕鸟是一项技术活，因为当时没有枪来射猎什么大雁啊、鸽子啊或者鸭子啊，所以必须用陷阱来捕捉它们。这个陷阱呢，就叫做网罗。不同的禽类要用不同的网罗。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呢，撒旦为我们设下了各种网罗。他是捕鸟人，你我呢，就是他想网罗的对象。但是神却要把你从他的网罗当中拯救出来。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在新约以弗所书里面呢，讲到穿上神的全副军装。在旧约这里呢，我们看到主的军装，他的诚实就是我们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唯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啊，回头一看呢，原来他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但愿你呢住在里面。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受撒旦试探的时候呢，撒旦带耶稣到圣殿顶上，要他跳下去，所引用呢就是这一段经文。撒旦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你不要特意把自己呢放在危险的地方来试一试这段经文。我们隔一段时间呢，就会听到在肯特基山区的异端用手去抓响尾蛇的悲剧。因为他们听人说呢，他们手拿毒蛇也不会遇害。要不呢，为了试验自己的信心，他们就去喝毒药。但这并不是神在马可福音里面说的意思啊。他说的是，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神从未要我们特意的把自己放在危险的地步来试验我们的信心。如果这是那些异端能够读整本圣经呢，而不是断章取义，那他们就绝对不会跟从这个 不合圣经的操练了。神曾经应许差派天使一路保护你。希伯来书讲到天使的时候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天上呢有许多人物被称为天使，这些天使呢有不同等级类型，有基路伯啊，一个有特殊级别的天使。圣经里呢还提到天使长，好像是最高等级的天使，米迦勒就是个天使长。另外呢，加百列也被认为是天使长啊，虽然我不知道哪一处经文给他了这个头衔，但是天使呢的确有大权和能力。在他们以下呢似乎还有各类级别的天使。新约把天使分为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有权的，就好像在天使圈内有少校啊、中士啊等等这些个级别。圣经里面没有提到天使是何时被造的，但是我们知道天使被造为神的奴仆，他们的责任呢是服侍神和追随神的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天使呢似乎是个灵，但他呢却能有形体。在旧约里面我们多次看见天使带着人的形象，在新约里面呢我们也发现带着人形象的天使。彼得坐牢的时候，天使来看他，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他就前往教会聚集为他祷告的地方。使徒保罗也曾经说过，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他说到天使是如何的造访他、服侍他。当然我们也读过在克西马尼园天使是如何服侍耶稣基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要留意接待客旅，因为你很可能不知不觉就接待天使了。最近呢有一本书写到关于天使的指派啊，虽然我不怀疑天使会来访，但是呢我对书中的一些个观点呢有一些意见。我不愿意限制神或者评论他人的经历，只要他们合乎圣经那就行，圣经自会做出评断。我不认为想象出的天使加百列告诉巴克牧师的事，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因此呢，我很怀疑这件事的可靠性。我想巴克牧师是一个爱神的人，是神真正的仆人。啊，或许呢，是因为他的年纪大了，或者是心脏有病，大脑的养分不足。啊，我不知道具体的原因何在，但是我不得不质疑天使造访的故事。天使是神造的，他们有自由意志，和我们被造的时候一样。有一位天使用他的意志来反对神。在以赛亚书第14章，我们可以看到撒旦如何反对神的。他使用了他的自由意志，要抬高自己，想超过神。他说他想像神一样，结果呢就被赶出了天庭，成了堕落的天使。 在启示录第十二章暗示，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撒旦一起背叛了神，他龙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星辰这个字呢，常常用来指的天使。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邪灵，他们处在撒旦的带领和控制之下，与此同时呢，也有良善的灵，那就是天使，他们顺服自己起初的位置，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我们呢，不了解所有天使和他们的特性，似乎在洪水之前呢，天使会下来与世上的女子发生肉体关系而生出巨人。这些个天使可能是圣经里所说的不守本位的天使，他们现在被锁链拘留，等候审判。我深信神指派了天使来看顾我们。除了自己的妻子之外呢，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位天使。我如果说自己不想看见天使，那我就是不诚实的。我觉得能见天使，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我希望看到保护我的天使，特别想知道在我人生中的几个重要的时刻，他在哪里呢？我想告诉大家一点点事情。有几次呢，我知道他就在那里，有几次如果没有主的天使插手，我就无法脱身了。是主的使者介入了我的生活，伸到了我的车里面等等。我知道有好几次都是主的使者保守了我。我有一次有意思的经历，我确信有天使介入进来了，以致我不至于在不知不觉中掉落到危险的境界。天使呢，以一种奇妙的方法介入，使我脱离了一些大麻烦。当我在圣塔安娜读高中的时候，我在南大街上看到自己梦寐以求的车子，它有大灭音器、雾灯、两个座位，是三窗小型的36年款的福特跑车，再加上黑色的外身，哇，真是太美了。我是非常羡慕那辆车，可是呢，却只有一半的钱。当时我有一个总在一起玩的朋友，我们就想合买那辆车，但是这个梦呢，从没有实现过。你知道的，当人真想得到某一样东西的时候，甚至做梦都想得到它。我的朋友呢，有一辆36年款的福特，但是呢，车身比较长，不是很漂亮的。他就说了，我父亲呢，住在格兰德尔，有一些计算机啊、打字机啊，我可以卖掉他们，来凑足我那一半的钱。那我们呢，就到我父亲家里去吧。我就回家告诉妈妈说，我们想上格兰德尔，到他的父亲家里过夜，明天就回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开着他的车北上。在当时上洛杉矶呢，要走火石大道，那是一条三线公路。在大战时期呢，汽油是配给的，晚上路上的车子很少。现在要住在这里呢，简直是无法想象当时的情形。当我们开到布韦公园附近的乡下地方，他车子的马达呢坏了，我们就想尽办法要发动车子，不知道哪里出了毛病啊，我们就推车子往前，大约走了四五条街，那里呢有一个小加油站。我的朋友说，我认为呢是继电器出了问题啊，就是说冷凝器或者是什么东西啊出了问题了。其实呢，他对机械一窍不通。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终于走到了那家修理店。那里呢有一个老人带着一只警犬。可是呢，他不是很友善，而且店里什么零件都没有。 我们的推车推累了，因此就决定将车子掉头往圣塔安娜方向回去吧。我们就等有车辆来的时候，就拦下来求救，说我们的车难以发动了，请他用车子帮忙推推，我们可以把车子放到空档，等到他们累了呢，我们就停下来再等下一辆车来推。这样的状况下呢，我们现在乡下就不能回家了。因此呢，我们就坐在那儿聊天啊，谈到怎么样可以买到那辆新车啊等等。我们对即将买到的小福特大感兴趣。大约过了五分钟，有一辆车开过来的，我的朋友就跳下车准备拦车。这时候呢，我就坐到那个驾驶座，碰了碰发动钥匙，哎，车子就发动了。他就跑回来坐在客座上，他说，哎，你把它发动了，好啊，那我们走吧。这样呢，我们就打道回府，来到曼彻斯特街的李氏素食店，我们还买了可乐和汉堡包，还看到了一群高中生。之后呢，我们就往我家里去了。我们在街口停下来，因为我们已经靠近圣塔卡拉街。我的朋友说，哎，你父母亲不知道你会回家吧？我说是啊。他说，哎，我父亲也不知道我们要来呀。他就接着说，我们为什么不掉头再去格兰戴尔呢？反正什么时候回到我父亲家没关系嘛，你妈也不要你今晚回家嘛。我说好啊。因此呢，他就在圣塔卡拉街掉头，哎，车子又熄火了，而且呢，三个轮胎同时都爆胎，哔哔啪！哎呀，我们没辙了。我当时呢就住在北百老汇街，我们先回到我家，我再用自行车送他回家。我们再度去格兰戴尔之前就分手了，我们放弃了合买这辆小福特车的念头。好了，过了一年之后，有个人来到我家。开门的时候呢，这个人出示了他的证件，并且自我介绍，说我是从 FBI 来的，想跟你谈一谈。我说啊，哦哦，好啊好啊，没问题啊。他说，你知不知道有关格兰戴尔的打字机和计算机的事啊？我说，哦哦，我所知道的是，一年前有个晚上，我曾经和一个朋友想着要去拿，但是呢，我们的车有毛病，我们最后呢没去成。他说，嗯，你要感谢你的幸运之心，让你们的车出了毛病。原来呢，那些个东西是我的朋友从政府机构里头偷的。但是这个人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说，哎呀，我可不会感谢我的幸运之心啊，我要感谢我的天使。忽然间呢，我看到一个画面，一位天使他抓着继电器让那辆笨车停下来了，他又使了车胎呢爆开了，最后呢他就离开了，好让我们去不成那里。哎呀，我真是服了，我相信主的天使是在看顾我。可有意思的是，回到家里的时候呢，我的母亲正在客厅里祷告。他说，儿子啊，看到你今天晚上回到家里，我真是高兴啊。他说，我很担心你的这趟行程啊，我觉得心里很不平安，我正在为你祷告呢。当然我当时呢什么也不知道，我只能说谢谢妈妈。当时我不知道故事的全貌啊，但是现在呢我确信，当我们来到天堂，将会看到我们曾经多次被救。有些事呢，我们当时还会觉得运气不好，很不幸，但实际上呢，神一直在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从14节开始呢， 换了一个声音，是神在做回应。诗人先前宣告了住在至高者的隐蔽处的福分和好处，此时呢，正是神对这个想法的回应。他说，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这是主对那住在至高隐秘处者的荣耀回应。因为你把你的爱给了神，神说，这是我要为你做的，拯救你，把你放在高处，我要回答你的祷告，你在困难的时候，我会与你同在，我要拯救你，尊荣你。真是赞美主啊。诗篇第九十二篇。诗篇九十二篇是安息日唱的诗歌，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弹琴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用诗歌来赞美神是一件很美的事，能够显明神的慈爱。我们最好呢以一首诗歌开始每一天，以一首歌呢结束每一晚。因为信实的神整天都看顾我，保守我。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弹琴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耶和华呀，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恶人茂盛如草，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我的几位姐妹在范杜拉市长大的时候，我父亲呢在一家燃气公司做销售工程师，当时呢正是大萧条时期，一个销售员的家里呢不是吃大餐呢就是闹饥荒。如果父亲有了好业绩啊，有一些高佣金的收入呢，我们就有大餐吃了。如果父亲的业绩不好的时候呢，家用就很紧。可是幸运的是，我父亲是个超级销售员，主呢很祝福他的销售工作。他是燃气公司的超级销售员，他也是耶稣基督的超级见证人。无论到哪里去卖冰箱、炉头或者是其他什么东西，他呢都一定会为主做见证。但是有一次呢，到了月底了，但还有没有卖掉任何产品呢，他想去乌海市做一单买卖，结果呢还是没做成。在回程的车上呢，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从哪里能够拿钱付当月的账单。这个月呢只有底薪了，没有佣金，靠底薪呢又不能够维持生计。我父亲呢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他的情绪起伏很大，当时呢他情绪极低，非常沮丧。往田野望去呢，看到牛群正在吃草，他心里想，哎呀，他们看来真满足啊，好像没有什么忧虑啊。他就跟主说，主啊，这不公平啊，我身为你的儿女，你的仆人，我现在却因为付不起账单而忧虑，你看看这些笨牛，他们却能够这么平静而满足地吃草。哎呀，整个田野满是青草，他们能得其所需，然而我呢 又如何付账单呢？主啊，这不公平，我身为你的儿女有忧虑啊，但是那些牛却得其所需，在世上一无所虑。主对他说，是的，但是他们没有将来，你将来却有我同在啊。诗人在这里宣告，畜类人不晓得，鱼丸人也不明白，恶人茂盛如草，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因此呢，不要嫉妒他们，这样做很愚蠢，因为他们要被除灭。嫉妒恶人那是愚蠢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容易犯这种错误，看到恶人呢，我们就想，哎呀，主啊，他们好像拥有他们想要的啊，我在这里来服侍你，却竟碰到问题。我们没有想过最后的结局，他们将来会如何啊？他们将会永远毁灭。唯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耶和华啊，你的仇敌都要灭亡，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你却高举了我的脚，如野牛的脚，我是被腥油膏了的。神的仇敌终要灭亡，不义的人要被打散，但是主，你要使我高升。我眼睛看见仇敌遭报，我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回到范多拉的办公室，我父亲呢就看到有个人在里面看炉头，就走近他们，给他们说明炉头的特点。他们说，哎，我们就要他。哎，于是呢就跟他们签订了炉头的合同。不一会儿啊，又有人来买了冰箱，结果呢，这一天结束的时候，他已经卖了足够的货品，让他那个月呢得到了相当多的佣金。神就是这样用一种非常美妙的方式在照顾我们。我父亲呢，好几年都赢得了威士尔公司的全美最佳销售员，他赢了很多的奖金。实际上呢，他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经历。他来到矿工橡树区，刚与一个顾客签订了一个新炉头、冰箱、暖气机的合同，就开始向那个人做见证。那个人呢，对于基督徒的见证啊，很反感，啊，他简直是发了疯，开始咒诅我的父亲。他说：“不行，我要撤销合同。”于是呢，他就撕掉了合同，并且说：“真不知道燃气公司怎么能雇佣这些蠢人来跟人讲什么耶稣基督啊？”还大骂特骂我父亲。这样呢，我父亲非常沮丧地回到家里，因为为基督而受到责难，心里很难受。回到了家呢，他看到有一封信，打开了一看呢，上面写着：“恭喜你，连续第五年赢得维士尔公司全美销售冠军，今年呢，我们要付所有的费用，请你去圣地亚哥的世界博览会。”信中呢，还附有一张支票啊等等的东西，事实上还有百元的钞票。当晚呢，有一场橄榄球赛，我父亲说：“儿子，我们去看橄榄球赛去。”于是呢，我们就去看球赛了。当晚是球场爆满，我们到的比较晚一点，只有在最高的地方找到了两个位子。当我们要坐进去位子的时候呢，哎，父亲看到右后方坐的呢，正是下午那位骂我父亲的那位先生。那封公司的信呢，还在他的口袋里，他就把那封信啊交给那个人。那个人说了几个哦哦哦，然后就说：“史密斯先生，明天请回来，我实在需要那个冰箱和那个炉头。”我眼睛 看见仇敌遭报，我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这是些鼓励，而下一部分呢，我就不太明白。他们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英文的意思是他们的生命将十分丰盛，没法阻挡。他们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诗篇第93篇。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从亘古而来。先知弥迦预言了耶稣的出生地伯利恒。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主，你是从亘古的消失点而来。耶和华呀，大水扬起，大水发生，波浪澎湃。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耶和华呀，你的法度最的确，你的殿永称为圣，是合宜的。诗篇94篇。诗篇94篇。耶和华呀，你是深渊的神，我们很难记住这一点。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们呢，往往试着靠自己来报复恶待我们的人。我们自己常常说，也听到别人说，我跟他呀扯平了，好像我们去报仇是对的。耶和华呀，你是深渊的神。但是诗人说，求你发出光来，主，你来报仇吧。审判世界的主啊，求你挺身而立，使骄傲人受应得的报应。耶和华呀，恶人夸胜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他们絮絮叨叨说傲慢的话，一切作孽的人都自己夸张。耶和华呀，他们强压你的百姓，苦害你的产业，他们杀死寡妇和寄居的，又杀害孤儿。他们说，耶和华必不看见，雅各的神必不思念。那些行不义的人常常以为神看不见，他们心里不惧怕神，他们没有意识到，尽管他们今天侥幸过关，但是总有一天，他们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任。深渊在主，主呢，终究要审判行不义的人。他们以为神看不见，或者神不在乎他们所做的，真是愚蠢呢。你们民间的畜类人当思想，你们愚顽人到几时才有智慧呢？你们何时能聪明一点呢？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管教列邦的，就是叫人得知识的，难道自己不惩治人吗？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耶和华呀，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唯有恶人陷在所挖的坑中， 因为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也不离弃他的产业。审判要转向公义，心里正直的必都随从。谁肯为我起来攻击作恶的？谁肯为我站起抵挡作孽的？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就住在寂静之中了，我近乎被除灭。我正说我失了脚，耶和华呀，那时你的慈爱扶助我，我心里多忧多疑，你安慰我，就使我欢乐。那借着律例驾弄残害，在位上行奸恶的，岂能与你相交吗？他们大家聚集攻击一人，将无辜的人定为死罪。但耶和华向来做了我的高台，我的神做了我投靠的磐石。他叫他们的罪孽归到他们身上，他们正在行恶之中，他要剪除他们。耶和华我们的神要把他们剪除。这诗篇出自一个受困的心，因为诗人受到邪恶人的压迫，他认定神会伸冤报应，会伸张正义。有一天，那些行恶的罪人都会受到审判。诗篇第95篇，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这首动人的诗篇鼓励我们要向神歌唱，向神欢呼，来赞美他，带着感恩来到他面前。这首诗呢，对神的伟大表达出欢喜的感恩之情，这真是一首美丽的诗篇。这里呢，也有个警告，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的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里呢，警告我们，不要硬着景象，面对神及神的工作。这里还给了我们以色列子民在旷野的例子，他们来到加底斯巴尼亚，神应许之地的边境，他们在神应许给他们之地的边界，神给了他们一个美好的应许。他说，我要在你们的眼前赶走敌人，在你们之先赶走敌人，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给你。这些应许是多么荣耀呢？摩西说，让我们打发人去窥探迦南地，好知道我们将要进去的是什么样的地方。这样呢，他们就从每个支派选出一个人，共12个人去窥探的地。他们回来的时候，其中的10个人带回来的呢，却是令人沮丧的消息。哇，那里城市很大呀，城墙很高呀，其中的居民看起来像是巨人，我们自己呢，则像蝗虫，会成为他们的食物。约书亚、加勒 则带回了令人兴奋的报告。他们说，不错呀，他们虽然是巨人，但是他们是我们的鱼肉，让我进去吃了他们。他们的防卫分散，让我们现在进去接收着地。但是百姓呢，因为另十个探子的坏报告而泄气了。他们开始向神，向摩西发怨言，说让我们另选一个领袖，带我们回埃及去。我们跟摩西来这里呢，真是太愚蠢了。因为他们的不信，神就向他们发怒。他们不相信神会带他们进入安息与应许之地。正是因为不信，他们就没能进入安息。在旷野，他们又漂流了40年，倒闭在那里。现在呢，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去了。保罗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以色列人的全部历史，从被拯救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都是含预表意义的历史，从中呢，能得出属灵的意义。从属灵的预表来看呢，埃及就预表我们活在最终被捆绑的老我，进入应许之地呢，预表神让你认识的荣耀的属灵生命，这个生命呢，是在神里面得享安息。从信主到进入丰盛的属灵生命，要经历一个大旷野，这种旷野经历呢，很正常。比如随着我们逐渐的长大，对神的认识呢，也不断的加深，神也向我显明了他的大能。当我来到了马拉，碰到了苦水，看到神如何使苦水变甜，这使我认识到神能从我人生的痛苦经历里带出甘甜。又比如在学习跟随主的云柱火柱的时候，我就能够学习将一生委身于主，信靠主给我的指引，进入与神的新型关系，进入到新的生命里面。你呢，也会有些不正常的旷野经历，但是神不希望你整个属灵生活像一个陀螺，总是在原地打转。神要带你进入一个完满的、丰盛的属灵生命，进入神给他的子民预备的荣耀的安息，在那里没有忧虑，没有沮丧，没有无尽的焦虑，在那里呢，有的只是清洁的信心与美妙的安息。主会照顾你，房子被烧了，神就为你另备住处，你将认识的美妙的安息就在神的手中。神在料理这些事，他已经向你证明了他自己。你知道神在掌管一切，这是一个荣耀的居所。在那里，你知道即使是悲剧，明显的悲剧，神的手做工就会带出他完全的旨意与目标，那将是最好的结果。以色列民就是因此倒闭在旷野，没有进入应许之地。希伯来书直接引用了这一首诗，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希伯来书又说道，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今天呢，仍然有许多人因着不信，不能进入神所预备的安息。你做基督徒的经历仍然像旷野的经历，你还没有完全进入主里的安息，但是神要你进入那安息。因此呢，我们要谨慎，否则呢，就不能进去那安息之地。神应许了我们安息之后呢，我们如果仍然满是不安和忧愁，会是何等的悲哀呢？所以呢，不要硬着心，要相信神，信靠神。诗篇96篇，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当以圣洁的装饰的或作为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荣耀的诗篇，诗篇96篇，鼓励我们来赞美主，向他歌唱，宣扬神的荣耀和他的奇妙大功。因为神伟大，他配得大赞美，他远在各国各民的神之上，为他的名荣耀他，敬拜他，并且期待他到来，因为主必来临。现在我们来看看主再来时审判全地的情形。在马太福音24章，门徒们说，主啊，请告诉我们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就告诉他们要注意的事。进入第25章，他讲到他再来时，即天国降临时，或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可见根据本篇诗和诗篇98篇的末尾，那时主的审判大日也同时降临。事实上诗篇96与诗篇98中的善数呢是平行的。诗篇97篇，诗篇97篇，耶和华作王。前一诗篇说耶和华在列邦中作王。我们在生活中遭遇到不顺利的时候，常常忘记神仍在掌权。在亨廷顿滩市有一位圣徒，每当我沮丧的时候，他会说，查克，主仍坐在宝座上。我就说，谢谢，我需要这种提醒。你知道我们有时候真的会忘记神坐在宝座上。看着周围发生的事，看到各样的灾难，看到事情变得是这样的糟糕，我就开始沮丧了。他就说，但是查克，主仍坐在宝座上。对呀，神在掌权呢，我们要牢记这一点。神一直都在掌权，事情没有失去控制。在你看到苏联有新的武器研发出来的时候，要记得神在掌权，并没有失控。他知道事情发展的状况，是主在掌权，这是今日世界的唯一盼望。主坐在宝座上，是他允许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但是神设下了界限，他会说，够了，这是你能到的地方，他在掌权呢。 有时候人们认为他们在掌权，苏联认为他们在掌权，他们要遗失以色列，认为无人能阻挡，但是呢，是主在掌权。神说，嘿，你走到这么远了，停下来，主在掌权，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有烈火在他前头行，烧灭他四围的敌人，他的闪电光照世界，大地看见便震动，诸山见耶和华的面，就是全地之主的面，便消化如蜡。这是在讲神在西乃山赐下律法时的情形，诸天表明他的公义，万民看见他的荣耀，愿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愧。万神啊，你们都当拜他，耶和华啊，西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犹大的女子也都快乐，因为你耶和华至高，超乎全地，你被尊崇远超万神之上，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在这一段划线呢，做个记号，如果你真的爱神，就会恨恶罪恶。不幸的是，因为今世的不义，人们对邪恶有了一定程度的容忍，在某些地方呢，甚至是接受了罪恶，因为罪恶想要被人接受，他在想尽办法使自己能被人接受。但是你如果真心爱主，就要恨罪恶，对他不做任何容忍，绝对不让罪在你的生命占有什么地位。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他保护圣民的性命，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散布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宴是为正直人，你们义人当靠耶和华欢喜，称谢他可纪念的圣名。诗篇98篇。正如我前面所说，诗篇98篇和96篇呢是平行的诗篇。我们注意到，诗篇96篇说道，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诗篇98篇呢也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要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用号和角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愿大水拍手，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义审判万民。诗篇96篇开始的时候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鼓励人们来赞美神，献上祭牲等等，然后呢，呼召诸天来欢庆，地和海欢呼。同样在诗篇98篇的第7节说，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诗篇96篇的第13节与本诗篇的第9节呢非常相似，神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有些人呢常常担心说，爱人的神 怎么能做这做那呢？神在审判的时候，他会公正的审判。我不相信今天我们的司法制度真正的公正，我可想能够看见公正的审判。我想最高法庭应该规定把十诫放在课堂里，他们竟毫不介意，也不拦阻把那些立人猿进化为人的图片放在教室里面，还把它呢当成科学呢。这其实呢是一套宗教体系，相信它比相信神创造了人呢需要有更大的信心。在肯特基州，原来啊每个教室都挂着十诫，最高法院呢却说这样违反了政治与宗教分开的宪章啊等等。神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我渴望那个公义的审判。诗篇第99篇，耶和华作王，这里呢与诗篇97篇一样，以主掌权开始了。万民当颤抖，他坐在二基路伯上，地当动摇。基路伯是天使，在启示录第四章、以西结第一章、第九章都有描述。据以西结的描述的样子呢，他呢就像飞碟一样，他的动作就像飞碟，所以呢有人说以西结实际上呢是看到了飞碟，他描述的呢就是他看到的飞碟。人们常常用以西结书来引证自有人类以来飞碟呢早就访问过地球了，这个论述呢很有趣。以西结呢的确看到了一个 UFO， 他描述它是如何飞的，还有火、有光等等。他写到它如何移动，它以直线而不是曲线的方式移动，但是以西结说他们轮中有轮，都是光体，它的运动实际上是灵体基路伯的运动。撒旦呢就是个堕落的基路伯，在他堕落以先呢，以西结称他为那受告遮掩约柜的基路伯。飞碟呢已经成为玄奥的事，我相信假如这些人如果真的看到他们所说的，那极可能就是看到了灵体，堕落的灵体，撒旦的灵体，因为有些异端呢就在搞这些名堂。我不会像其他的人总是怀疑那些人，议论他们说啊，他们是一群怪物，以为自己看到了什么飞碟呢。不过他们说的很可能是真的，他们可能进到了一个属灵领域，他们可能实际上呢是看到了堕落的基路伯，神住在基路伯之间，他们围绕着神的宝座，神在伊甸园四周设立基路伯做保护者，他们就是神宝座周围的基路伯。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神。神指示摩西建造子会幕和施恩座，会幕呢不过是天上样式的模型，施恩座呢是神的宝座，放在至圣所里，上面刻有基路伯。当祭司进到那小小的至圣所间，金碧辉煌的至圣所的时候，他好像是来到天上神的同在之中，基路伯也在那里。耶和华作王，万民当颤抖，他坐在二基路伯上，地当动摇。耶和华在锡安为大，他超乎万民之上，他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的名，他本为圣。王有能力喜爱公平，坚立公正，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你们当尊崇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脚凳前下拜， 他本为圣，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他在云柱中对他们说话，他们遵守他的法度和他所赐给他们的律例。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应允他们，你是赦免他们的神，却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这是说到拜金牛犊等事，神给了他们报应，但是神呢还是原谅他们了。神真是良善。你们要尊崇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的圣山下拜，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诗篇第100篇。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如果你不乐意侍奉神，最好呢不要侍奉。为服侍神烦扰，这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这往往是因为神没有带领他来服侍，而是有人被硬推出来了。很不幸的是，教会呢常常把不是真心愿意的人硬推进事工当中。人们呢常常被推举支持一项新建筑计划，或者是教会的新预算呢等等。每到月底呢，你就收到通知，你该交所支持项目的钱了。你虽然呢就很沮丧，但是呢还记上支票，但是呢却心里很生气，因为你是因着受压力而答应下来的，他们趁着你心软的时候就逮到了你。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如果你不乐意给神，最好就不要给，因为给的勉强，这项奉献呢不仅不算数，反而有罪，所以呢还是不给的好。如果不奉献使你快乐，最好就不奉献，这比要勉强给神要好。不管是奉献时间侍奉神，还是奉献财物啊等等，如果不能以喜乐的心奉献给神，如果不乐意侍奉神，你最好呢不要侍奉他。神不要你在奉献礼物给他的时候有任何的勉强，神不要你出于压力或者是勉强的奉献。如果有任何牧师推动你做一些事，你可以来见我呀，我们会妥善的处理好的。有人说，我们来这里很长时间了，我们实在是想教主日学，你们这里的主日学是怎么安排的呀？我就说你要自己弄清楚了啊，你要自己去问，我们不会来找你的，指定你去做什么。你如果想要为主做什么，那你呢必须自己问。如果你想要奉献什么，你得问怎么做。我们不会问你，要让你先来问我们。我们不会找人来支持神或者神的工作，那是荒谬的事情。如果你不是出自于内心的爱和感恩，不是乐意侍奉神，那就不要侍奉他。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这里说到要来神面前向神歌唱侍奉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主，耶和华是神，神有权柄。我们谈人权，这里说到的呢是神权，他有权得着我们的侍奉，他有权得到我们的赞美，因为他是神，他配我们的侍奉。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有人以为呢，人呢是自制的，哇，这真是悲哀。实际上呢，是神造了我们。据但以理书记载，当年伯沙撒王在遭到马代波斯军队围攻，在围攻下呢大宴陈群的时候，为了要助兴，就吩咐人将他祖父尼布甲尼撒王从耶路撒冷殿中抢掠来的金器银器拿来，那些呢都是分别为圣专供圣殿使用的器皿。在王与大臣等等正用着这些器皿 喝酒颂赞他们假神的时候，哎，突然之间呢，发生了一件令人恐惧的事。当时啊，忽然有人的指头啊显出来了，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那个粉墙上啊写字。那些个字呢，他们都看不懂。那字是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星。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呢好像脱节了，双膝彼此相碰。于是王就宣召用法术的并关照的进殿询问。他们呢都说，哎呀，我们不明白这些字的意思啊。最后呢，皇后说，你祖父在位的时候，有一个名叫伯提沙撒的以色列人，他有知识聪明，能圆梦释迷，解疑惑。于是呢，他们就将但以理召了进来。王问但以理，你能解释墙上的字吗？但以理回答，是的，我能解释。王啊，神曾将掌管世界的大权赐予你祖父尼布甲尼撒，但是他心高气傲，神就让他发疯七年，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路滴湿，直到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但以理继续说，伯沙撒王啊，正是这位神掌管着你的生命气息，但你却不荣耀他。我是说呢，但以理真的对国王说，你的生命依靠上帝，却没有荣耀他，他是创造你的那一位，你生命气息的存留都依靠他，可是呢，你却不荣耀他。因此呢，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的这些个文字，意思就是你已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你国的年日到今日将完毕，将被分裂，归于马代和波斯人。请注意，我们的生命气息呢，都掌管在上帝的手里。我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依靠神呢？是他创造了我们，但是我们常常用神赐给我们的气息来辱骂那赐生命气息的神，用他来讲脏话啊，真是无耻。掌管我们生命气息的神同样也掌管当年那位满是酒气的国王，虽然他喝醉了，酒气冲天，但是他的生命气息还是神赐予的。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你我都住在属于神的地球上，却可能是在滥用这个地球。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你在呼吸神的空气，喝神赐的水，吃神赐的食物，用神赐的油，用神赐的燃气暖着房子，并且吃神的牛，神的鱼，全地都是神的。我们仅仅只是在神的草场里享用。我们有的一切，我们看到的一切，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属于神，但是呢，我们却是在滥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是他草场的羊。因此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永远供应你，他的慈爱存到永远。我们看看他容忍你多久了啊，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为什么来赞美主呢？因为他的美善，因为他的怜悯，也因为他的信实。愿神让你在这一周中充满着对他的感恩和赞美，不要等到周四了才感恩， 你现在就开始吧。好，让我们来祷告。父神啊，我们感谢你的信实，经历万代仍然不变。我们可以研读你的信实，以认识你。现在请让我们操练我们所学到的，让我们不要只是听到欺骗自己。主啊，让我们成为行道的人，让我们真正的向你感恩和赞美，将尊贵荣耀归给我们的王。主啊，帮助我们恨恶邪恶，帮助我们在美丽的圣洁中与你同行。啊，主啊，今天就眷顾你的百姓吧，让我们住在至高的隐蔽处，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